对。
很快哦，我们已经今天就来到第五章的结尾了啊。如果你们看那个笔记，我们把马太福音讲完了，那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完了希望你们还能够记得就是前面几段经文主要的意义可以吗？我们就开始我们来温习一下，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看的信息就是这几堂主要都是焦聚在耶稣基督对律法真正的一个解释，就是把律法还原，就不再就是让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为了自己各样的目的像我们也举出一些例子就是他们不想做的，他们就放得很轻，甚至把它变成是一个单面的立法要求，他们能够做的他们就夸张的去扩大它，是吧？上帝只是禁止人做一件事，他们把它变成二十件事然后他就用这种方式让人看来他很虔诚就好像有了一种属灵的权柄在当中。但基督来的时候，基督说我不是废去律法，我要成全，所以基督就把律法本来的意思告诉他们好，这个精神呢，当然每一次都可以用这个原则来解但是它的一个原则就是遵守律法的时候不应该留在表面立法的表面立法的层面，应该遵守律法的时候要出自于人内心对上帝的爱慕，就是说我们守一个好像你去打仗如果你是守国家的一个规条你的士兵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守这个战，要攻这个战，其实如果你不是出于一个真正爱国或者真正爱百姓的心呢，你可能看到稍微敌人多你会跑因为你会常顾及到你自己，对不对？所以就算你开始有很热忱的一个动作，但最后你不会持久，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正，就是说你的心底不是爱上帝，不是爱一个比你更大的东西，所以当你自己受损的时候你会跑，因为你爱自己 OK。 所以如果我们守上帝的话，我们看圣经有许多的上帝给我们的规条，每次我们去遵守，我们来聚会，我们在家里读圣经，我们祷告，甚至简单到你吃饭好吗？我常开玩笑说吃饭的时候我们说要吃饭，我们说我们要祷告，对不对？有的人吃饭祷告是因为被逼的，为什么？因为怕人家看到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没有歇饭，所以他就做这个事了，所以内心其实是很想快点吃所以是爱食物过于爱上帝这麻烦。有的人吃饭祷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祷告可以消毒，对吧？如果这饭桌不是很干净，不要害怕，求主洁净，吃了不会拉肚子所以有的人会说你最近肚子不好是不是因为没有泄饭会这样子想，你可能都听过老信徒都这样说的，那你就明白很多人遵守这些条条框框是因为在他头脑里面呢已经有一个利益的想法。我们把孩子送来教会里头为什么吗？让孩子可以学多一个语言让孩子可以学跟人接触，只能在家会变傻的吗？跟人家做做朋友，跟其他不同年级的人交往一下在教会没有什么不好学学道德学学祷告人生有点寄托，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慌最少晓得祷告，但自己是不是神不用紧，只要听妈妈爸爸的话就可以了总之很多很多的时候，在平顺的日子，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做宗教行为的，好像法利赛人这样，你根本看不出，对不对？但是当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呢，当他选择我或是选择比自己更大的上帝，当他需要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他实际上没有因为爱上帝而守律法，所以他不可能爱人的，是吧？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爱上帝去侍奉，他不可能会对他侍奉的人真心 他一定是为自己的。所以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理你啊；你对我热忱，我就特别高兴啊，因为他还是以自己而不是上帝为他守律法的最根底的一个动机。所以基督就列出了我们前几个晚上啊，就前几天的晚上了所看到的这些的例子，对不对？耶稣做第一个就是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没人杀，手脚绑起来就不杀人了，对吗？耶稣说不可杀人里头包括什么？不可恨人，不可咒诅人，不可心中怀恨人。他把它扩大，他说律法有一个深度。 OK， 如果你惧怕你触犯不可杀人，你要跟自己说，我连恨人心中怀恨都不行。不可奸淫，我说没有做这些事啊，不道德，我不会去做。但是基督说连心中起的淫念，甚至连休妻啊，因为你可能因为随便休妻而导致你妻子成为淫妇，就是她因为重嫁嘛，啊，就是她变成是有两个婚约的女人，其实都犯了不可奸淫的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我们昨晚上讲了，对不对？其实也包括了不可随意起誓，啊，他们觉得没有啊，我没有讲上帝的名，你以为不讲上帝的名就可以起誓吗？不可起，不可随便起誓，不可为了贪这个方便而做起誓。连最后一点就是不可以眼还眼，不可以牙还牙。我们以为这叫公平嘛？那耶稣基督说，我要求你做多一点，就是不可报复。那不可报复呢，就从打你左脸，这我讲了很多次啊，打左打右打右脸，走一里路走两里路，人家要你的礼仪，你连外衣给他。那这是叫做不可报仇的一个范围里面，好吗？那这是我们过去看的了啊，就是主要讲不可不可。你现在反过来，耶稣开始要讲要做什么啊？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啊，五章第四十二节啊，还有路加六章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五章。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好，很明显啦，这里开始说要怎么做，而不是说禁止了啊。所以你可以大概明白，下面的经文都是说要爱啊，要爱上帝。如果真的爱上帝，就要实现这个爱在人的身上。没有人可以有一种 hotline 啊，就直接爱上帝。OK， 直接爱上帝就是爱自己了啊，就是自爱狂啊。的人就整天说我很爱神，我爱神，自爱狂。你爱上帝的人，就一定会爱上帝所爱的弟兄姐妹。OK， 因为上帝是以弟兄跟姐妹作为他的手、他的脚。来接收你给他的东西，可以吗？啊，所以这里耶稣开始教导门徒了啊，他们需要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施以怜悯、施以帮助啊。这里不是耶稣要教导说我们要怎么样行善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字句，你当然会担心啊，特别我们啊律师的弟兄姐妹啊，你们银行比较多钱了，啊，如果耶稣说有求你的就给他，你说怎么可以？我不是破产吗？放心啦，耶稣基督也明白我们的情况，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他不是在叫我们人家凡事一敲到门你就要不考虑的啊，没有智慧的去浪费你应该管理的资源。其实他用这句话是要跟前面做对应，因为前面就是人不爱惜别人嘛，啊，人爱自己，所以基督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给予或是要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他特别强调人跟你要求帮助的时候你要给人，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大方，这是一个慷慨，啊，当然这是在你能力之内的事啊，啊，圣经从来没有要求你去抢了才来给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而且我上次在布道会也讲了很多次啊，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特别指这件事，就是我上次讲那件事呢，是因为他们都理解每次施舍的时候呢，上帝没有要求我们给过于我们自己的水平，意思说当你施舍的时候你是让对方跟你一样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有粥就吃粥啊，有好像黑社会这样，就有吃粥吃粥，有饭吃饭，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看到弟兄姐妹，好像你看到姐妹有一个啊挨饿没有吃东西的人，那如果你自己也没有东西吃，你不需要去抢一个食物来给他吃，你就把你手上的面包一半给他，那你就跟他平等了。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施舍、他们行善的一个原则，所以他们没有特别讲，但是在摩西在出埃及记有提到这一点，就是均平啊，所以他不是我们在什么佛教背景啊、道教背景所听到的，或是在中世纪所听到的，是吧？有的人把自己全部的东西给人，给了乞丐，连自己变回乞丐，连就希望那个从乞丐变为富人，又重新把东西给回他，连那个富人又变回乞丐，他又变成有钱人，这样子给来给去啊，很忙的嘛。银行就很高兴啊，整天过账，没有意义啊。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你看到乞丐比你穷，你就给他，使他成为你的弟兄，使他成为你的弟兄啊。所以在斋归寺做乞丐是蛮好的哈、啊。没有了。你们的乞丐都是政府养啊，根本没有管他们啊。好了，所以这里说回来呢，是自己能力之内的事啊，而且尽上了一个怜悯的本分啊。我们要提防啊，不要做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假冒为善的人很多时候是偶尔做了一些善事啊，偶尔帮了一个小孩，帮了一个穷人，他们就常常以这个为夸口，就常认为哦，我已经做了啊，以为他们已经满足了啊，上帝对这个我们施舍。照顾穷人的要求 ，OK， 不应该有这种的假冒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是提到了一个字叫做借贷啊，可能你们看到是吗？那、啊、他说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哎，有的人会就以为说，哦，耶稣是说可以借钱啊，而且被借的人要很怎么样去回应借钱。但实际上你看上下文，他不是在谈借钱，他是在对比。他说借贷跟施舍，他把这两件事情拿来做一个对比。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如果你借贷你会获利嘛，因为这叫做 loan 啊，你会获利，虽然它不是非法，但是这没有怜悯可言，是吗？你们去银行借钱，银行借钱给你，你说哎呦感谢哦啊，他说谢谢啊，我再给你收利息啊。银行借钱给你，你不用跟他谢谢，他跟你谢谢才对。哎，不是银行，你跟银行借钱，银行要跟你谢谢，因为他收你的利息嘛。所以耶稣基督说，借贷虽然不是坏，圣经也没有禁止借贷的事，但是这里当中没有怜悯可言，没有爱心可言，是吧？我们要出于怜悯帮助人啊，我们不可以选择那些有能力回报。借贷就是这样，你借给一个人钱的时候，你不会说哦，没得还了，没关系。这不叫借贷，借贷就是说好啊，你用什么压底，是吧？你用什么就是 contract 啊，来把你怎么讲，绑啊，就是把你绑起来啊，把你限制起来。所以你在借贷的时候，你是期盼对方可以连本带利还给你的啊。所以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啊。如果你常常借贷呢，你不能夸你对人有怜悯。那圣经要我们做的爱心呢，有点好像下一节要说的，就是对那些仇敌啊，那这仇敌是恨你的人啊，对那些仇敌的行善。当你对一个仇敌行善的时候，如果你是正常的情况呢，你是不会期盼这个仇敌爱回你的嘛，对不对？你爱他，你说哦，你会爱回我。如果他会爱回你，他是你的朋友了。所以耶稣要我们去爱一个仇敌，就表示说我们常常做很多爱心的事，是知道他没有回报的啊。虽然仇敌有时也可能会被感动，他可能会爱回你，但是一般你不可能有这种期盼，因为你知道他是仇敌，是吗？啊，所以这一种爱仇敌的这种怜悯呢，实际上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对世人的怜悯。因为是上帝先爱那些恨他的人，我们呢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会这样子做啊，我们不会斤斤计较，甚至我们不会去数算人给我们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有天父的性情，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可以吗？啊，所以这里的要求是越来越贴近我们每天的选择跟我们面对的挑战啊。盼望我们看完已经不是远远的事情了啊，杀人啊什么什么，不是那种事，就是你每一天你马上头脑就想起一些你一直不想去善待的人。今天圣经是明明写的，耶稣是明明说的啊。下一节是43节，我们念：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听见有话就是古人说啊，就是那些篡改律法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了啊。法利赛人呢，他们不能爱仇敌，所以法利赛人呢就给这个邻舍，就是爱你的邻舍，这个邻舍呢加上了一个定义，他们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邻舍是谁？邻舍就是朋友了。邻舍就是那些友善的人，你们听过吗？你们看耶稣给一个法利赛人问的时候，对吧？一个律法师问谁是我邻舍，耶稣讲了什么比喻啊？你记得有个比喻不是啊？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啊？等最后讲到完，谁是邻舍？好撒玛利亚，那个受伤的是好撒玛利亚的邻舍了。两个是不住在一起的，两个是不认识的。其实在新约的原则里头呢，当然这个法利赛人是改了哈，但是在新约的原则里头呢，你们要知道邻舍不是指居住的地点啊。Oh, my neighbor 就是我是住12号的还是住13号的。圣经用邻舍不是在指你的地址啊，啊，他是在指呢，凡是被上帝造的人，凡是有上帝形象跟你有同样源头跟本质的人，他就是你的邻舍。你现在头脑要飞得很远了，好像是什么人呢？中东人、印度人、黑人、白人，各种人，其实都包括在上帝要求我们要去爱。难吗？要命啊，谁肯做？这句话是从旧约来的，你们看那个字啊，上面有写啊，我们念一下好吗？利未记19章17到18节，他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上帝见摩西怎么说？他说：不可恨你弟兄，弟兄是很近啊，这个字啊。然后他就讲说要指摘，那这指摘不是说长说短啊，就是指责。这指摘我放英文字在旁边呢 ，reason plainly， 就是你很有理的、很好的、很开放，就是很不隐瞒的去劝你的邻舍，免得担罪。OK 啊，第二是从弟兄走到邻舍，对吧？连下一个他说不可埋怨你的本国子民，扩一点，其实最后一句话是要爱人如己，是保全部的人，从最小最靠近的到最远的。上帝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也上帝用他来做这句话的担保，就是命令的担保，因为我是上帝，我叫你这样做啊。所以上帝借着这个命令要求我们去爱护身边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知道啊，我们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觉得爱别人很难，因为我们倾向的是自私，我们常常顾忌自己的好处，人只要发现做一些事情会有一点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失去耐心，对不对？我们会发现好像举个例啦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举个例子，好像有什么好比的，我也很难说啊。好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家里生了一个 baby， 好吗？啊，然后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大家就很想煮鸡汤给他喝，很想给他吃鸡精啊，都会很热情的去送他 ，OK， 然后我们都很不保留的啊去关心。如果教会有一个人啊，他没有身份，啊，他又 不清不楚，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什么的，连大家有时呢就很害怕多问一句，对吧？如果你说你吃了吗，你就希望他说吃了，如果他说没有，你说哦很好，因为你也不想做什么，你下个月有地方住吗？说有，哦，很清楚。啊，如果说没有，啊，这样啊，为你祷告啊。总之，我们很怕，你很奇怪的，那些最需要的，我们最怕的。连我们总是喜欢帮助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些人不麻烦，他有钱，所以你给他东西呢，他不麻烦，他不会黏着你。因为我们最怕的不是我们花一点小钱，我们是怕人家缠着你。你去帮那些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你一跟他笑，他天天来黏你，你说不得了，我给你钱你走远一点，你要住 hotel 哈，我给你住 hotel， 你不要来我家，你要吃东西我给你钱你去吃东西，你不要来我家吃。我们总是怕，你懂，这些行为不是智慧，这些行为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我们有一种本性，常常我们很容易顾忌自己的利益或是感受，所以常常有时上帝给这些事情有一点点麻烦，或是超出你的想象啊，好像你帮一个人，你后来发现呢，哇，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就开始摇了，你就开始后悔说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很多早知道，你很难再做下去，失去怜悯，失去忍耐，跟对人恩慈的心。那我承认我也活在地球啊，我也不会说我是完美啊，我承认人是很难爱的，我坦白告诉大家，真的堕落之后的人啊，很多人其实不单不可爱，他们还反对上帝，很难去爱他们啊，很难与他们相爱，我承认。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你总不能说因为这些人很难相爱，他们就不是灵舍。因为如果你说他们不是你的灵舍，基本上你就说他们不是人类啊，你就要否认他，你说他是其他的生物，不可能啊。所以再不可爱的人，再难顶的人啊，难服侍的人，其实是很多时候上帝磨练我们是否爱他。就是说在一个很难爱的人那里，你还需要去爱他的时候呢，其实就不是因为你爱那个人，是因为你爱上帝，连你愿意去顺服上帝，去服侍他，去对他有恩慈，而不去抵挡，不去藐视，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人的罪行啊，或是有一些人他的不可爱啊，不感恩啊，我们就说，哎，这种人不是我的灵舍，这是法利赛人做的。啊，所以法利赛人基本上把外邦人都看为是我们。当时狗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狗有点低贱了啊。不过真的是把外邦人看为是钱啊，就是狗，不是人啊，不是非灵神，不是人啊。所以他们对外邦人无礼，他们觉得没有问题的，因为律法没有要求这一点。其实律法是有要求这一点，好吗？好了，所以耶稣说。这些人错了，因为他们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人。也就是说，我来告诉你圣经是怎么讲。啊，所以我们读下一节了，圣经怎么讲？5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路加，我们读一下。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好，为什么我要把那英文字放在中间？那是一个译本啊，是因为呢，我常常都遇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是我的敌人？他们不再问谁是我的灵舍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全地球的人。好了，他开始就问了，那么耶稣要我爱仇敌吗？对不对？不单要爱人如己，现在要爱仇敌吗？对，你请告诉我，我们基督徒怎么可能还有仇敌呢？所以我们不用爱咯，因为你没有仇，因为耶稣说过的嘛，如果心里恨人就杀人，是吧？连上帝又要我们爱身边的人，为什么基督徒还有这个字叫做爱仇敌？根本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对象， 对不对？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说要爱仇敌？我们不是应该爱人，怎么还有人是我们的仇敌？啊，这就是我们对字的误解。你看路加，其实他对马太有一个注解啊，或是你看英文哈，我读给你听了。他说 enemy 啊，他说那个 enemy 呢，第一他是 curse you 咒诅你，然后第二呢 hate you 恨你，第三是despitefully use you 啊，然后最后是 persecute you。所以什么是你的仇敌？其实那你的仇敌不是你恨的人，是那些恨你的人。所以有吗？很多，对吗？你不恨人，这个肯定可以，基督徒不恨人，但是基督徒会被人恨吗？很多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要爱那恨你的人啊，不是爱那你所恨的人啊。啊，所以你看路加其实他解释那个仇敌就清楚了一点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这里应该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困难啊，就是啊，我说解这个字啊，应该可以理解。所以当你要去爱那些恨你的人，其实你要先放弃你对你自己的这种自私了啊，因为我们要顺服上帝啊，看到上帝摆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恨我们的人是叫做我们的邻舍。因为前面一句说要爱邻舍吗？那耶稣基督说还不够，连仇敌都要爱，所以这些身边恨你的人你都要把它包括成为一个对象，就是邻舍啊，去对待啊。我们心中不仅不能够报复了啊，不像前面说耶稣禁止我们报复，我们还要有愿意忍耐他们的攻击，而且愿意扶助那些受苦的人，就是被他们欺负的人啊。所以这个当然越讲越难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说登山宝训啊是上帝的建议，不是上帝的命，我没骗你了。连那些 monk 就是那些修道士，他们都觉得他们不能做。当然我们也说我们就不能做了，对吗？你们这边谁做得到举手一下。没有人敢说他做得到，对吗？但是你知道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你不能做，对，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罪人，但是基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基督的生命，所以靠着基督的能力，靠着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呢，其实你也很 surprise， 你也很惊讶的，这个成为了你的事实。你不是按你的本性来衡量律法的要求啊，这个可以，这个差五分还可以，这个差三十分太离谱了，不行不行不行，不是。OK， 你不能再按你的本性，因为我们被基督所更新了，被圣灵所更新了，好吗？好了，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爱那恨我们的人，还没完，他还加一句在后面说还要为他们求福气。你说怎么可能？我不报仇都笑了啊！他不但不给我们报仇，还要我们禁止我们啊，在祷告的时候咒诅这些人。你说哇，连跟耶稣祷告都没有私隐啊，他都要管。我跟耶稣发泄一下这些对我不好的人可以吗？耶稣说不能。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不能够用这个祷告的机会祈求上帝降灾咒诅那些恨我们的人，因为这也是一个报复，虽然你自己不去做了，你求神做嘛啊啊！但这个有，我想你马上会想到一个人物，就是大卫。因为大卫的诗篇里面，有时候你读读读读读嘛，大卫有时候说：“上帝啊，你打掉他们门牙啊，你把他们头踩在脚下，是吧？”你们都读过这些东西啊，你灭绝他们的后代啊，怎么怎么？你说哇、哦，大卫好毒啊，好毒啊啊！对，解大卫这种咒诅的诗篇啊，实际上要有一点神学啊，你不能够纯粹字面解释啊。我今天不是讲那个，但我大概让你明白，就大卫有一些咒诅的祷告，实际上他更多啊，我以后再举例了，反正我在讲诗篇了啊。他其实更多呢是着重在上帝的公义，而不是个人的报复啊。大卫是被神所漠视的。是吧？所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因为上帝要像这些人这样行。他跟你跟我祷告，就是说，就上帝咒诅这个人不一样啊。 我们没有被漠视啊，我们不是先知。所以有时我们说这些话，说上帝啊，你咒诅他的后代，这是出自于你的仇恨。大卫讲这些话有点好像在讲预言这样， OK， 连再加上这是诗篇，是大卫情感的祷告。那好了，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下次再看这个这些来到这些特别的诗篇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些的解释，好吗？那最少呢，这里你不要马上就连贯到大卫了啊。最少耶稣基督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不能带着报复的心态啊。当我们面对恨我们的人，我们转向上帝祷告，我们应该祷什么？第一，我们求上帝掌管这一切，求上帝按他的美善、他的公义来行这一切。有时苦难、仇人得逞，是因为上帝要我们看见我们的丑陋。我再说一次，你不要那么快下定论说人很坏，其实有时是上帝用一面镜子照出我们里头的邪恶。所以你一直不承认你的丑怪，就是你的邪恶的时候，上帝就把你的丑怪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让那个人表演显给你看。所以第一，好像大卫也有很多祷告呢，他先认罪了啊，他说上帝不让我跟我所看见的这些人一样，因为他看到人的邪恶，他马上想起自己的邪恶啊。所以我们被人欺负、被恶人对待，我们应该祷告。那第一，我们应该祷告上帝先成全他的美善，成全他公义的事。另外，我们求上帝让这些恨我们的仇敌啊，可以有回转的机会，这个叫祝福。不需要虚假到说啊，上帝给他千千万万倍，给他发财，给他凡事啊，你这个根本不能从心里讲出来。真正的祝福当然不是物质啊，啊，你去求神让这些恨你的人有一天可以回转，可以有救恩啊，以致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不会灭亡，是吧？这其实就是祝福咯，这其实就是祷告代求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这是很好像史无前例的啊，其实不是的。你们看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祷告的，对吧？我们的主不是立下这样的一个榜样啊？那些恨他的人，基督反而为他们求恩典啊。所以我们因为看到这些事，我们也自己能够做到这些事，我们就更加能够深信啊。而且我们知道上帝他的公义是不可能允许无辜者受苦的啊，这不叫神议论啊。我讲这个名词出来你记在头脑也可以，以后你去查一下。就是有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完全公义的话，他不可能会死亡，甚至他也不可能会遭受任何的苦难。因为上帝让一个完全公义无辜的人受苦，就表示上帝不再是公义的上帝，有道理吗？这叫做神议论。那神议论其实它的标题是没有错，但是后来神议论的发展啊，就是它会比较有偏激了。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区别，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我们说我们受苦，其实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们也是有罪的人啊，也是需要悔改，因为苦难被提醒悔改的人。所以我们没有那样的公义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大呼大叫的说，上帝啊，为什么你不报仇？因为我们心里知道上帝不会惩罚一个无辜的人。所以苦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是叫我们谦卑的。当苦难过去我们得胜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爱他、荣耀他、做见证。所以在苦难里头啊，那天明道牧师就讲了啊，有人说哦，苦难是是吧，变相的什么祝福啊，我们都觉得很好听，但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如果苦难是祝福，这样苦难跟祝福就没有区别了。连就这根本就是好像我说猫就是变相的狗，然后故意讲得太离谱了，那两个还是两只脚的。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大区别的东西好吗？是吗？啊，鱼是一个变相的恐龙啊，这样你说根本怎么可能？对，苦难跟祝福差那么远，你还用一个变相就模糊掉他们的区分？不可能，你不能安慰受苦的人， 因为他说你怎么讲都好，我还是很苦的。所以苦难就是苦难，因为苦难之所以有益，就是它够苦，以至于你会悔改。但是当一个人真的因为苦难而悔改呢，他就蒙恩，所以他是一个福分。那个是悔改的结果嘛，不是苦难本身，是吧？好像你打你孩子，打他，虽然你妈妈打的时候说妈妈爱你才打你的，打，你以为你孩子说哎呦真爽啊，再打吧。我你一定越打越用力啊，你说这个没用啊，我再换一个扫把，怎么这么皮，对吗？所以上帝给我们苦是要我们懊悔的，是要你流泪的，是要你悔改的。你不要在那边说哦是祝福哦，感谢主，我想可能更大的苦难会来。好了，说回来，就是我们之所以愿意去祝福，就是为仇恨我们的人去求恩典，给他们悔改呢，实际上是我们也看到自己的不义。另一方面，我们相信上帝必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是我们了啊。所以这个原则就足够我们有一个安心了啊，不会抱怨啊。以恶报恶，往往都是那些犯罪堕落之后的人一个属性，连这个属性没有办法去根除的啊。你说做和尚也好啊。啊，就出家也好啊，其实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压制。但是基督徒因为圣经应许的啊，基督徒可以，不是因为我们修炼好啊，是因为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当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放进来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吗？所以基督是有这个本质的，他会爱抵挡他的人，对吗？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本质呢，也不是自然哦，我们要很努力的把它活出来。你已经有了，但是它不是自然的，因为你还是一个罪人啊。好像我举很多例啊，不举个例子吧啊，就我也跟你们讲过，好像很多基督徒啊，他们懂很多神学，上很多课，是吗？啊，常常啊听很多讲座，哇，脑子很多很多的经文，很多的知识，但是每次他遇到试探，他都跌倒，然后就怪上帝说，为什么我懂那么多，我还是那样软弱，常常跌倒。上帝说，是啊，全身都是武器啊，但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一个都拔不出来，因为真正要得胜是要用武器吗？不是知道武器吗？对不对？所以既然懂那么多的神学，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就应该祈求啊，你要用啊，要 practice， 要做出来。意思说你要按着你所认识的上帝，你要按着你所知道的基督来祷告，你就必经历得胜。这个得胜不是自然的，如果自然的得胜，你就是天使了，你就是无罪的了。我们在肉身，我们永远无论你有多大的经历，你还是会跌倒，因为我们还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把我们所明白的在关键的时刻行出来，致使我们的罪身以善良来胜过那些恶待我们的人，可以吗？好，所以盼望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些经文太过苛刻啊，或是说啊我们讲讲就好，听听就好啊没有人做得到的了，算了了，不是的。如果你真的能够有一天你胜过你的对一个人的成见甚至仇恨的话呢，你真的会很喜乐的，你会知道你原来你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你不是以为你所以前你所以为的那一种的信徒，你有多大的能力你知道吗？那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是我们一直限制自己或是限制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是这样的嘛，连上帝都要按我们的方法来做他要做的事，他要你荣耀他，你还要给他几个选择，说 A 不行啊 B 吧啊，最多给你 C 不准再改。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从来不需要考虑，你变了，你的本质变了啊，你不是 Fiat 你是法拉利，虽然开起来是四个轮呢， 油门踩一下你就知道你是法拉利了，是吧？你问申请兄是吧？虽然都是意大利扯啊， OK，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信心嘛，当然我们也不愿意舍己，所以就卡在这种不能行出啊，也不能爱主，也不爱人的一个状况。好了，不多讲，回来，耶稣继续用一个结论啊，或是一个安慰来告诉我们啊，做这样事的人是怎么样的结果。45节，对不起，他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都常听啊，啊，路加对应的经文是这一句了，他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不大像，但是实际上他提到了做上帝的儿女，上帝就是这里说恩待那些忘恩的，连马太说上帝用日头照好人照歹人，降雨好人跟坏人， OK， 就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了基督在这里他做一个宣告，他说如果你要做天父的儿女吗，你要以天父为你的天父，为你的上帝，你要以耶稣为你的长兄吗？他说你必须是前面讲的爱仇敌爱灵舍心中充满仁爱的人，很难，但是你必须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记号啊，心中没有仇恨，没有图谋报仇啊，忍耐恶人的攻击，甚至扶助受苦的人，为那些仇敌恨你的人的救恩来祷告，这是上帝儿女的记号啊。连他加了一句在后面，就是上帝恩待那些忘恩们，他就用日头跟雨水来特别表现上帝的慈悲啊。其实他是要激励我们，是吧？如果你想到上帝这样的恩待那些不配的人啊，我们说啊有很多人不好，但不见得他没有阳光啊，是吧？啊，如果是这样就容易的话，我们早上起来看那阳光没有照谁的家就是恶人哦，那就是给你看不出来啊。下雨就不下在谁的家，那就是坏蛋啊。没有啊，在不配的人，公开抵挡上帝的人，他一样在上帝的护理跟恩典的照顾当中，当然这是普遍，这是短暂的啊。如果他们继续忘恩，当然最后他们是罪加一等的啊。所以这里说来，基督要强调我们被上帝收纳，这是一个记号，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用因为你做了一些好事，连耶稣就答应给你这个福分啊。你明白，如果你只是这样读，好像耶稣说，如果你去爱仇人、恨你的人，你就做神的儿女，好像说你要做一件事，你换回来，你可以得到神儿女的身份。这里不是一个交换的意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你之所以能够这样去爱一个恨你的人呢，是因为这是圣灵在你身上更新的结果，而不是圣灵更新的原因，可以吗？就不是说你这样做了你得到更新，这就是原因，但是是因为他在你里头改变你了，所以你这样做证明你是被更新的人，所以这个爱仇敌是结果，是被更新的结果，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行为上的记号，好吗？啊，所以听到行道啊，这个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再看后面两节，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啊，后面其实他是用酬谢了，不过我们念一下，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啊。所以这里说到赏赐，或下面说酬报酬谢啊，是同一个意思了。好，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用一个反面，他就拿罪人，他特别拿税吏来做上帝儿女的反面啊。他就说这些恶人啊，就是这些犯罪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他们都偶尔会对人有一点慈悲的，对吗？ 连我们这些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我们的慈悲岂不是更要更加的超越跟更加的真实吗？啊，这只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不需要很多解释。反正要解释一下，就是这里讲税利，真的不是只是在讲只有税利这样子做啊。税利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是拿来做一个代表性，为什么呢？因为税利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之下是一种，特别是没有仁慈的一个代表，因为他是自己人嘛。很多时候税利就是犹太人自己，但是他却帮助了罗马人来收税，同时呢，他又欺压，因为他收一部分该交的税之外的，他又多收一部分是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多给他那一份呢，他就用罗马的兵丁来抄你的家，来苦待你。所以呢，常常说税利的，其实指那些就是不怜悯的一种代表，他公认的。所以耶稣基督只是指这一回事啊，就是拿税利来讲没有慈悲的啊一个代表，一个比喻。可以吗？好，我们来到最后节了。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儒家就更明白的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所以完全这里特别是指到父的慈爱啊。当然父完全有很多方面，但明显耶稣基督是要特别在这个上下文啊，是特别指他对这些人的慈爱啊。那这里有几点要交代。第一是说，当圣经说你们要向父，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向上帝啊，没有这样的一天了，而是在说我们如果看见上帝这样的彰显他的慈悲啊，来对待那些仇恨抵挡他的人，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就是有，或是我们是他儿女，我们也就有这一种反映天父的性情啊，因为这就证明我们是属他的人。所以爱那恨我们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第二法版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那些人很多可能是不喜欢你的人啊。路加刚才前面说了，特别指这个完全是说到上帝的慈悲，可以吗？啊，所以上帝的慈爱的确是超越了人的丑陋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不是挑选啊，他救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别人更好，就是我们啊。所以每次我们思想我们的救恩，思想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我这样的一种人的时候，其实这个没有办法产生，就没有办法不产生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必须去爱那些我们以为他们是不配的人，因为上帝真的是这样对待我们啊。除非你觉得你很配的，天堂没有我没有乐趣啊啊，天堂如果少了这个人啊，会怎么样子啊？除非你这样想，如果你认为你没有比别人更好，但是却蒙恩，其实今天我们很自然有一个本性，我们会去恩待那些我们看为是没有比我们好的人，是不是？好了，可以吗？啊，我今天不会太长气啊，再用点时间你们可以去休息了哈。来，我们来看第六章啊，那第五章结束了，感谢主啊，到第六章。啊，第六章有还没到主导文之前，它有这两个小片段呢。啊，这两个小片段呢，啊，也是在讲爱邻舍的课题，但是这两个小片段是在警告我们要防备的一种罪啊，就是说，往往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达到无私或是就是怎么讲虚假啊，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这种的试探。所以基督在这里举了两件事，特别要强调啊，我们要避免人的自爱啊，因为人的自爱常常想借这两样很明显的事，就是帮助穷人跟祷告来提升自己的美名，你知道吗？还有这种事啊？对，就是说人不单不想爱人，就是自爱啊，人还想利用爱人来满足自爱。够丑陋吧，你不爱就算了嘛，对不对？他还要用这个事情，因为这事情是大家都觉得是高贵的嘛，他想利用帮穷人，他想利用向神的虔诚祷告来提升他的美名啊，他的属灵的地位。所以呢，常常破坏我们善行的罪啊，就是 不是你做不够好啊，或是说你有什么缺陷，常常破坏我们善行的罪，是人的虚荣跟虚伪，人的虚荣跟虚伪。OK， 所以这里就特别是针对啊人的虚伪跟虚荣了。在下面啊，就是耶稣基督要责备他们的。好，我们来读了马太福音6章1到2节啊，这是第一件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叫人得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第一点就是这些贪美名的人啊，耶稣责备他们啊，但是不是因为那句话啊，就是行在人面前。其实关键不是这个，而是他们内心的那种邪恶的动机。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经文耶稣就叫我们行善要偷偷摸摸，是吧？所以就变成，我也常看到了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奉献他们就要写有一位弟兄就放一个信封里面就塞给你啊，有的还故意用左手写字啊，就写得歪歪的，你会不知道是谁啊，而且啊，圣经说不可行在人面前。你认为就是耶稣就是要我们匿名做事就是很光荣吗？这里是叫你做匿名做事吗？不是。你读一下，他主要针对的不是说行在人面前，因为很多的善事是没有办法行在不行在人面前的，因为最少当事人知道嘛，对吧？所以耶稣基督反对的其实不是有没有让人知道，让人知道不是一个问题，主要是你的动机啊，你的动机。这里用一些的字叫吹号啊，假冒为善啊，这是指动机，不是指场合。OK， 耶稣就特别说了，这种爱慕虚荣的人，他们其实心里面是没有真的美善，就他们没有真的想帮人，没有真的想爱人，但是他却喜欢别人认为他是追求美善的，是吧？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真是很好笑，当然国内应该没有这种事了，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社会呢，是因为华人是不叫少数了，我们是第二大民族，所以我们华人自己要搞教育，政府不帮我们的，我们自己有中文的教育嘛，啊，如果你是让政府做，我们就要用马来文，啊，就华人要学马来文，就是以马来文来学化学啊、数学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华人的群体就认为说，再过10年我们就变成印尼去了，是吧？印尼的华人都不会讲中文，因为他们的学校就是纯粹就教这个当地语言嘛，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搞教育，连我们自己搞教育，政府不出钱怎么办？教育很贵的嘛，也就是群体出钱，啊，华人的社会出钱。好了，其实很多人出钱，但是很多人出完钱，他的名就在我的学校的门口，啊，这叫做某某啊，黄什么董事长楼啊，李什么什么董事长楼啊，就是每个都。其实 ，OK，Anyway， 你们明白？当然，我们也谢谢他，就是他们出钱，我们有教师，我们有学校，但是很多时候你就看出人就是脱不掉这一点，啊，或是他没有要求，但是当人把他名放进去，他也不会要求说拿下来，因为他觉得好事嘛，让人知道好啊。所以这里其实就是说心里面呢，啊，我为什么会批评这些所谓啊，有时把名字管，因为其中一两个是在我的年代的，就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董事长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啊，就出钱的人。哎，有时候因为我是学生代表，是要开会啊什么的，我都蛮惊讶的，说哇，这些有点叫做老粗啊，但他们是有钱人啊，就老粗，在开会的时候拍桌子啊、翘脚啊、讲粗口，不管的，因为他们是老粗啊，连其实他们不关心教育的，他们也更不管你们啊，你们是学生傻瓜啊，不管。但是呢，一到演讲的时候，各位同学啊，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学生代表很受不了，啊， 我还是用他的教室了，没办法。那就是说我们真的心里面能够明白，就是说这些人其实心里是没有兴趣什么交易啦，华人交易什么，但是呢他们很想用这个需要来让人看出他们是慈善家教育家，虽然他们也没读多少书啊，但他们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OK， 所以你能够想象吗，当时的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不爱上帝也不爱自己的弟兄，而且他们行善都有一个虚伪，也就是自爱的动机，但他们却要人家称赞他们啊，所以不愿意付代价却要得到最大的称赞，这是耶稣责备他们。所以他们努力不是行善，实际上他们每个动作，耶稣说是吹号，就是给他的名做宣传，夸大啊，大量的夸大的去放大他的善行的这种效应。所以他们往往最后呢，耶稣就说他们喜欢选一些人家看见的地方，就是说在会堂很多人注意你的，在街道啊，这街道当然是热闹的地方了啊，他们就故意选这些地方。所以耶稣也不是责备地方的问题，而是他们动机，他们要选这地方是要人注意到他们的善行，或是他们要夸大他们的善行，可以吗？啊，好，还有一个要注意的这个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一节的结尾，他提到一个赏赐，叫做天父的赏赐。连第二节的结尾，他提到一个赏赐，叫做自己的赏赐，就他们的赏赐。OK， 你不要误解啊，基督不是说有两种赏赐，一个从天来的，一个从地来的啊，两个都有最好啦，如果没有取一个也不错啊。不是啊，他不是给一个 option， 就是说如果呢你偷偷行善，上帝就给你赏赐了啊。如果呢哎没有啊，对啊，如果呢你夸张，你让人看见啊，夸大自己，上帝不给你，但是人给你，你想一下也不错嘛，对吧？都有啊，两个都有赏赐。不是，他不是在讲有的选啊，他其实是在责备人的虚荣跟假冒，因为人没有真的信上帝。为什么我们会归纳他这个行为叫做不信上帝？因为他们其实好像我早上说的，如果人可以虚伪到这个地步呢，实际上他是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他当他不存在，对吧？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在，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上帝岂不是鉴察人心怀意念的吗？你还敢这样祷告吗？你还敢这样做事吗？你不怕给雷打？你整天都要背着防，我们叫避雷针啊，满街跑，一定打中你啊！你这样坏，你肯定是当上帝不存在，你才那么自然的行这些虚伪的事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归纳是说，这些人结尾是他们根本就不信上帝在鉴察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坐在人前，他们不怕上帝来追究，啊。但是我记得我昨晚上就讲了这个内容，可能我读了我忘了，我以为是在那个地方啊，其实是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我说人啊，其实很多时候很可怜嘛，那大家都很想被人爱，很想被人欣赏，但是不愿意爱别人，所以我们尽量做一些事情想要得到别人的赞赏，但是很多时候发现得到的是虚空的，因为人家真的不舍得给你啊，好像我。这是开玩笑，纯粹开玩笑，你们不要介意啊。我明道知道了啊，以前我在加拿大是比现在大两号还是三号哈啊。好了，那我来到法国没东西吃，过了几年也没有笑什么减肥不减肥了，就是改变吃东西的方法。OK， 好了，后来是感谢主了，是稍微，可能你还觉得我很胖，没关系啊。总之我现在是比较瘦了。OK， 好，那一年我就回去了哈，我就2009年我回去加拿大。去讲到，就大家大概是快7年没有见到我了哈，那一见到呢，就啊欢迎你回来，就有一些人呢就会来说啊你瘦了啊，好了，当然这是观察了，我没有问题了，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其实也瘦了，所以他来说啊你瘦了，他就希望你说啊你也瘦了啊，如果我调皮一点，我就说可是你胖了啊，他就很不高兴走掉。你明白，其实很多人称赞你，哎，你件衣服很漂亮哦，转一圈，意思是什么？你的也是，但是有时候，就是人很希望别人称赞的时候，他会先称赞你， 但我不说每次都这样，我说你们不要介意，我说因为有时你们的确也跟我讲这些东西啊，不是说我都觉得你虚伪，不是，我说有时候啊，人称赞你，其实他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东西，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称赞是虚假的，因为当你一不给他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呢，或是给他更多的，他就拒绝了。你说哎，没有了。你刚才不讲我送吗？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啊，没有了 ，no more， 因为你没有给回我嘛。所以人如果一直想在地上，处处为讨好人，追求这种虚妄的、这种自爱的满足感，你一定失望的，你一定失望的啊！人的称赞就随着笑声，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口面前赞你啊，结尾呢是一个嘲笑来的啊。哦，你家很大哦，哇，家人你家很大，我没去过 啊，连出门的时候，哇，这个人好浪费哦，买的这样难看的东西 啊，结尾通常都是自私，因为人是很不愿意称赞别人的嘛，啊，所以如果你聪明了，好像耶稣基督说的，只有在神的眼中，当上帝真的称赞你的时候，是绝对的价值，因为它是真理嘛。所以这些人是在神眼中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所谓的赏赐是从地上来的，所以地上来的赏赐是收回去的，是吧？只有从天上来的赏赐才是实在的，所以我们应该追求这个，而避免耶稣所警告的，就是虚假虚荣啊！不要把这个那么好的东西啊，就是爱人啊，那么好的东西，你不做就算了，好吧？不要做来荣耀自己，这个很丑怪，很不好啊。那讲完第一个了，人耶稣基督就给一个 solution 了。第三、第四节，不过也很容易被误解啊。这节也我们读一下，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中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或是说。”必在明处报答你啊！他是你暗中做，上帝在明处来赏赐你。好，你看耶稣这样，左手做，右手不知，是什么一回事啊？你们有没有试过？我不懂啊，我不知道打到谁啊，哈！左手做，右手不知，其实他真的不是在讲一种行为啊，就是偷偷摸摸啊什么的，他真的是告诉我们在行善的事上。真的是要出于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顺服，直到最后是上帝在查看，而不是要吹喇叭，左手做右手知，好像要提醒上帝说：“哎，行善啊，看到吗？5块钱啊，看到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呢，你已经有一个不良世俗的动机，你被这个动机所左右，它已经破坏了你这纯粹本来哈、啊、纯粹想行。上帝律法的这种意愿 OK 啊，耶稣基督对这些就是有纯粹动机有好动机的人 啊，不是要来吹喇叭、啊、让上帝知道的人，他说那一天上帝要报赏你，但他特别提这个报赏是公开的，你说什么叫公开的报赏啊？在圣经的用词呢，公开的报赏不是今生的 OK 啊，哦，我升职了，这不是圣经说的公开报，公开的报赏通常都是连贯到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就是当我们死里复活天国降临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报赏是指到什么？严格来说是指到救恩。说哈，虚伪而下地狱啊，不然呢你想去哪里？虚伪不是小罪来的，因为 虚伪的根呢是否定上帝的主权跟查验，就是上帝在管，是吗？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在查验，其实我们是存着一个有盼望，就是那一日啊，就天国降临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上帝要公开的赏赐，把什么赏赐我们？就是永生赏赐给我们，把荣耀与我们来分享。所以，但愿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啊，或是爱弟兄姐妹的时候。要存着这样一个忍耐的心，我们知道最后的赏赐是在那一日，而不是在今时。 我在说不容易啊，我不是因为我哦，你讲圆了，讲得高兴啊，不是，我天天都在挣扎这些事情啊，我活在这个地球啊，有很多人啊来往。连一定有一些人呢，是你从今天开始说我不想再管这个人，呵呵，一定会讲啊，你会遇到这样的人，因为你给他一个限期嘛，你发现说这个人没有要救了，对吧？我没有果子在他身上，我收不能收割啊，就是对他花心机，他不单没有成长，反而啊可能背逆什么，你紧张什么？圣经说要等到哪一天呢、啊？等到你退休，不是等到审判之日，上帝必然报答你，这是一个定词，一个 promise 啊，一个 definite promise， 上帝一定要，或是说上帝如果不报答你，他不公义啊，他不是公义信实的上帝，好吗？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警告啊，这个警告是祷告的警告，我们读一下好吗？第五跟第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很像吗？但是这个例子是也是责备假冒伪善啊，但这例子是用在祷告上啊，你就明白了。当时呢，这两个可能是一个热的话题啊，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名声，第一呢，他要常常周济穷人，大家看见哇，好人好人。然后第二呢，他要常常做很长的祷告，很大声的祷告，而且在众人面前做，这叫属灵人很爱主，是吧？很多人常常都是这样夸自己啊，说哦，我在祷告啊，哦，我、哦、每天我都祷两三个钟啊，感谢主了啊。但为什么要跟我讲？就是为什么你要用那个小时啊，来评价你祷告的价值呢？你可能两三个钟讲废话呢，那么可能上帝不觉得。后面你就看了这经文的后面了，耶稣批评这些以为时间长讲的就是重复啊的话，就叫属灵。他叫虚伪了，现在啊，好，回来先解释几个会误解的事啊。第一，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禁止人在公开的地方祷告啊。有的人看了这段经文说，弟兄姐妹，我们祷告，耶稣吩咐我们都要进到内屋的啊，所以教会公祷是得罪神的，上帝不喜欢我们在教会不可以公开祷告，公开祷告就是骄傲，有吗？圣经有多少公开祷告的教导，对不对？跟众圣徒一起，所以你要知道上下文，这里不是在责备地点方式，他是在责备假冒伪善。所以假冒伪善的人喜欢利用这种场合啊，他们想用这种侍奉神祷告神做一个外衣来遮盖他们内心的虚荣啊。好了，这样耶稣建议我们离开人群， OK， 去哪里？躲到房子，躲到房子啊，或者躲到旷野去，好不好？啊，实际上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表示你不用祷告了吗？不是，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有这种虚荣在人面前。就算你有时在人面前祷告，如果心中好像进到内室，其实你还是真诚的，而不是为了假冒伪善的向神祷告啊。但如果你真的是跑到有这个需要啊，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呢，其实这只是帮助你更加专注，并不表示上帝就喜欢你在那边讲的话，对不对？去爱修院祷告啊，是吧？爱修院在加州，对不对？啊，你们可能有人懂是什么地方，或是什么美国啊、韩国啊，什么祷告山、祷告洞、祷告，还有那随便讲啊，总之有的东西的，你去啊。你就算去那个地方，不表示你在里面大喊大叫的话，上帝都高兴。所以上帝悦纳人的祷告不是那个地点，不是因为你在暗室里面神就给听你的祷告，是不是？你有没有真诚？你是不是带着一个不按真理的啊心态跟祈求，上帝不会悦纳啊。所以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啊，不在祷告中寻求这种虚浮的荣耀啊，无论是公祷啊、私祷啊、代祷等等啊，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永远是上帝，而且也只有上帝是那在祷告中唯一的鉴察者。那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以前小时候的确是很怕的啊， 我倒昏倒是吧？你们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就是曾经了，应该不是现在啊。你们祷告，你看到大家静静的，你是不是也很紧张？那如果有人阿门阿门，你就很爽了，是吧？你也讲也大声，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跟哎支持一下，有时不该阿门你阿门啊，总之，那有时就是这种拉七拉八的东西就掺进来。那你本来祷告是相当的纯正的，但是一进到这种的气氛，你就变了。你就越讲 越不按你应该讲的话了，因为你觉得你越喊呢越多声音哦，啊，越多人能够同意你，你错了，你忘记真正鉴察祷告的不是人呢，只有上帝啊。所以你要回到这一点啊，就是要从心底里面，你如果真的进入一个房间，其实你可以说在心灵上我已经离开了人群了啊，虽然我在公道啊，但是在心灵上我已经进到内室与上帝相会啊，我让弟兄姐妹与我同行啊。那后面他就讲了一句我们就结束了啊，第七跟第八节我们念一下，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你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啊。这是最后一节了，那基督就多讲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常用来就是利用祷告啊，来达到虚荣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像外邦人一样用很多无意义的话重复的话塞满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两个小时 doesn't mean 你真的在祷告，不一定你在祷告的啊。他们的祷告其实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慕，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话已经走在他们的心灵，就是他们制造很多的话语，但却不是从心灵出来，心灵还没有这么快声音都跑出来了。所以这种的话语很多时候是迎合听众，但是却违背了上帝，是吧？好像有的人祷告他很迫切啊，上帝啊，你要救他，你要医治他，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你是不是重复啊？然后第二呢，当你这样很迫切的讲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对方认为你很关心他，你很爱他，还是你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按着上帝的心意说，上帝啊，他的病痛你让他悔改，可能这才是上帝要你讲的。所以不能够像那些外邦人 用很多重复的话很长的祷告来表现他们好像很有属灵的生命这样啊。基督徒要避免这种的虚伪啊，这种假冒的做法啊。所以耶稣就用一个解答，他说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一切的需要父早已知道啊。这句话又给人家利用了，是不是？我们那些不想参加祷告会的人就整天就这样说，要么就说两三个人祷告就可以啦啊，就是我们满足于，但我们知识会还好，我们有四五个了啊。那我们都是在灵里祷告，因为都在 Skype 里面啊。Anyway, 这里呢，其实不要误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你们所需用的父早就知道。其实基督没有教导我们不需要祷告。OK, 这里因为这段经文，你从它的开头啊，因为它在责备假冒为善，所以这段经文不应该理解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有关祷告的事，因为他是在责备有人利用祷告来达到虚荣的目的嘛。所以你不能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啦，我们从今以后不需要祷告了，反正你要什么上帝早都懂了，不要说了，你多说就是那些异教的人啊，用很多的话来烦恼上帝的耳朵，那不用祷告了。哪里？你要我拿更多的经文告诉你耶稣要我们祷告吗？有更多的经文，当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重复的说我们要迫切祷告的啊。所以这段经文我在说，你放在这个地方呢，它是责备，或是它是用来对应他对那些假冒为善人的一个描述，就是那些错的跟这个对的啊，或是这个错误的这个 remedy 叫做纠正是什么。 OK, 好了，我结束它就两个重点啊。一个重点就是祷告不可以 OK say no to this prayer 啊，就是祷告 不能够怎么样，一我们不是借着祷告来通知上帝，好吗？对，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上帝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吗？啊，让我来告诉你一下。OK， 你不需要通知他。OK， 第二，祷告也不是催促他。上帝啊，很久了，你知道吗？讲了很多次了，也不是。最后，祷告不是改变他。上帝，你听听我说啊，我们可以摇动你的懒惰的手，怎么老不动？动一动啊，要改变你自己一下，是吧？不是，不能。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说，你求什么父都知道，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不要，就是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通知他，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催他做事，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改变他。所以他用这句话。但是当耶稣说，你们所需用的他早就知道了，他要我们明白以下的啊，最少两点了。第一，祷告其实是激发我们去寻求上帝，是操练我们对他应许的信心跟盼望，所以使我们可以承认了，就如果你愿意祷告的人呢，你一定比那些不愿意祷告的人更加能够承认跟经历好处不在上帝以外的，你更加能够直接的体验重担可以在神的面前卸下。不祷告的人，这个只是一个观念，对不对？一个不祷告的人呢，他几乎可以对盼望，就是这个字啊，是一个观念，他没有体验的，他对神的赐福没有观念的，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求嘛，所以每一次东西临到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求回来的。你以为求不好，求是一个福分啊。所以不祷告的人呢，虽然也活得好好的啊，上帝也看顾他，但是他们呢，对上帝的恩惠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理解，他们更没有办法体验到上帝可以承担，或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卸下他们的重担。对上帝来说啊，其实这个怎么样说呢？就是说你们所需要的父早就知道，其实对上帝来说这是真的，因为他早就预备一切，他知道，对不对？他对我们有极大的美意，他早就知道我们需要的，他也就预备了一切。他有时候上帝可以在我们祷告之前，你还没求他就给你，可以。但是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他给你也可以，有时他更喜欢在你祷告之后再给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当他的赐福应对了你一个祈求，其实就对你的信心有更大坚固的功能。好像妈妈煮饭，时间到就煮饭，孩子就来吃，吃了就走，每天这样重复，这好像食堂那样，对不对？那如果孩子呢饿了，跟妈说，妈我饿了，你妈说有啦，早就知道，来喜欢吃的，哇妈妈很好啊，妈妈很疼我，对吧？这妈妈是故意的，是她早就有预备好，但是呢她更愿意回应孩子的祈求。孩子如果晓得祈求呢，其实是他跟你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啊，不然你好像佣人这样的，那有什么区别？请一个阿姨来煮饭，跟妈妈煮饭还不是一样？那可能味道不一样啊。不过有什么区别？区别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说，你们没有求，父早就知道，也可以给我们，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并没有鼓励我们不用祷，因为如果我们祷，上帝在回应我们的祷，把他本来已经预备好的，在那个时候给我们。你听好啊，是对你的救恩有益处的，会导致你更喜欢祷告，更喜欢求恩典，而且每次你蒙恩的时候呢，你能够对应，这是神听你的祈求，是不是？你突然间觉得啊，他在。你们有没有试过有时遇到一些事情啊，你平常都是漫不在言的，就是不是很在意的祷告，啊，阿们 OK 拜拜啊，走。但是有一天呢，你这样祷完发生了，你会被吓到，你说哇这样近了，原来我还以为要等两个月寄 email 啊，没有那么快啊，马上应验啊。这种马上应验很多时候是心灵的啊，如果物质也有可能，但是一般我也不是太强调物质啊，就是如果你在一种情况之下，你心灵很受搅扰，你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它，连你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救我，除去这件事， 你 一讲完这件事情就平息下来，你会吓到的，你会吓到，你说哇，那么靠近的，其实它真的是很靠近的，你感觉不到，就是因为你不祷告。你常常求，你在家里哦，你常常喊妈，你会发现那个声音很近。我老讲妈，你可以讲爸没关系，讲爸啊，很近的，对不对？你不喊的时候，你以为家里没有人，其实父亲天父是很靠近我们的，很靠近我们的。好了，我讲很多祷告，这是明天要讲的。不过 anyway， 我今天还是要强调这一点。虽然这里讲了一些祷告的内容啊，但是它主要是责备假冒伪善，责备假冒伪善的人啊，他们不愿意爱人，但是他想利用爱人的这个行为来促进他们的美名，所以他们被耶稣基督这一家法利赛人啊，被基督所责备啊，所以我们应该从当中得到一个警惕啊，我们要避免啊走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好吗？好了，时间到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仍然还有体力啊，能够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你对我们的教导，是吧？是的，我们在爱人的功课上是我们一生所应当学习的，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跟我们的旧的性情来斗争，我们更愿意去体贴我们旧有的一些做法跟倾向，但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用再回到仇恨的当中，我们不必再纪念人对我们的恶行，我们不需要被人的许多猜测对别人的怀疑来充满环绕在我们的心思里头。主，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恩惠，帮助我们愿意依靠耶稣基督，依靠圣灵来得胜我们这些的软弱让我们可以因为得胜而更加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原来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是大过我们所能够所思，也大过我们所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的谢谢你带领我们今晚上的聚会我们要散会，你看顾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就等待我们明天最后一堂的分享叫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回到我们每天的岗位当中，继续为主你来征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圣名，阿门。